中午酒。美国作家凯安·波特。时间1896年至1905年。地点德克萨斯州南部一个小农场。两个肮里肮脏的长着亚麻色头发的小男孩正在前院的囤草丛里挖什么东西。这时候，一个黄头发的又瘦又高的男人走进门来。孩子们蹲着直起了腰，对他喊了一声：“喂！”但是，这人没在大门口停下步子。很久以来，为了方便起见，大门就一直是半开着的，铰链已经断了，门坠了下来，再也不能转动，人们也不打算再把它关上了。这人对这两个孩子连看都不看一眼，更不要说打招呼了。他只是沉重地踏进他那双沾满尘土的大头皮鞋，一步步坚定地走进来，那姿势就像是一个人在扶犁，仿佛他很熟悉这个地方，知道能走到哪儿又会找到什么似的。他在那排炼树底下绕过屋子右角，走进侧廊。汤普森先生正在那儿来回摇着一只悬在廊上的绞乳器。汤普森先生是个饱经风霜的壮实汉子，头发又硬又黑，黑上滋一个星期没有剃了。他是个吵吵嚷嚷的骄傲的人，脖子老是绷得那么直，因而他的喉结和脸往往一般高。他的黑上滋垂到颈部，和敞开的领子里那片黑压压的绒毛混成一片。绞乳器发出轰隆隆沙拉拉的声音，响得像一匹小跑着的马的肚子。因此，汤普森先生也有点像用一只手在赶着马，有时勒住缰绳，有时又驱策他快走。他不时还转过半个身子，朝台阶上吐出一大口烟草汁。接烟时被新吐的烟草汁染得又黄又亮。汤普森先生搅了好一阵子牛奶，已经腻烦了。他积了一大口烟草汁，正准备吐。这时，陌生人绕过屋角，停住了脚步。汤普森先生看见站在他面前的是个胸部狭窄的人，面孔瘦长，白眉毛下蓝眼珠的颜色淡得快成了白色。那人视而不见地望着汤普森先生。汤普森先生见他人中长长的，估计他又是一个爱尔兰人。
你好，先生。
汤普森先生客气地说道，继续摇他的绞乳器。
我要找活干。
那人说，口齿很清楚，但是带着某种汤普森先生听不出来是什么地方的口音，不是卡琼人的，不是黑人的，也不是荷兰人的，这就把他难住了。
你这儿要雇长工吗？
汤普森先生使劲儿推了绞乳器一下，绞乳器趁势来回晃动了好几次。他坐在台阶上，把嘴里那团烟草唾在草丛里，接着说：“
坐下来，没准儿咱们可以谈成买卖。 我也有点意思，要找个人帮忙。我原来使唤着两个黑鬼，可是上星期他们在小溪那边惹出了大祸，现在一个上了西天，另一个在冷泉的大牢里蹲着。说实在的，这两个废物连弄死他们都不值的。看来我还得另外找人。你以前在哪儿干活？
北达科他州。
那人说，在台阶的那头坐了下来，倒不像是因为累了。他蜷起身子，舒舒服服地坐好，仿佛打算要坐很久似的。他没正眼看过汤普森先生，不过他眼光中倒也没有鬼鬼祟祟的神色，他似乎哪儿也不看。他的眼睛在脑袋上，什么东西来到他面前，他就看什么。这双眼睛仿佛也不指望能看到什么值得一看的东西。汤普森先生等了很久，想让他再说几句话，可是这个人陷入了沉思。
北达科他州，
汤普森先生说，心里记不起那一周究竟在什么地方。
哦，离这儿挺远的吧，我琢磨。农场上的活儿我都会。
那人说，
哦，工资便宜，我要找活儿。
汤普森先生开始正式谈生意。
哦，我叫汤普森，洛亚尔俄尔汤普森。
他说，
我是赫尔顿先生，奥拉夫赫尔顿。
他连身子都没有欠一下。
哦，那好吧。
汤普森先生用他最动人的声音说，
我看咱们还是开门见山的好。
每当汤普森先生想使一笔买卖成交时，他总是变得又热诚又快活。他这人别的毛病没有，只有一个缺点，最恨付给人家工资。他的道理是这样的，
你供他们吃，供他们住，
他说，
完了还得付给他们钱，这太没道理了。再说你的工具也会用旧损坏。
他说，
他们光把事情弄得乱七八糟。
他就这样一边又是笑又是叫，一边谈他的买卖。
哦，现在我要知道你想敲我多大的竹杠。
他一边拍自己的膝头，一边叫嚷，只等到他叫累了，他才安静下来。这时他倒也觉得有点不好意思了，就切了一块烟草来嚼。赫尔顿先生远远地瞪着谷仓和果园之间的某一块地方，就像睁着眼睛在睡觉似的。
我是个好工人。
赫尔顿先生说，像是从坟墓里回答。
人家给我一天一块钱。
汤普森先生大吃一惊，都忘了纵声大笑。等他再想起来，已经错过了时机。
哦哦，
他大叫道，
什么？一天拿一块钱？这样我自己都愿意去当工人了。你拿一块钱，一天干的是什么活？
麦田里的活，在北达科他州。
赫尔顿先生说，连一点点笑容都没有。汤普森先生也敛住笑容。
哦，我这儿可绝不是麦田，我这儿基本上是一个牛奶厂。
他说，感到有点抱歉。
我的老婆，她一心想办牛奶厂，她像是喜欢在母牛和小牛犊堆里干活，于是我迁就了她。不过这件事做错了。
他说，
结果什么都得由我来干，我老婆身体不太好，今天她又病了，这不是吗？哎，这些天来她太操心了，我们种了一些饲料，一小块玉米地，另外还有一片果树，我们喂了一些猪一些鸡，不过我们主要的出息还是奶牛。哎，我跟你说老实话吧，这里头根本没什么钱可赚。哎，我真的没法给你一天一块钱，因为实际上我自己也赚不了那么多。不行先生，如果把所有的开支都算在内，这块地一天的出息还不到一块钱呢。瞧我本来给那两个黑鬼7块钱一个月，一个人3.5块管饭。不过我总认为任何时候一个中不溜的白人都能抵得上一大帮黑人，所以我可以给你7块钱，你跟我们一块儿吃饭，我们不把你当下人，就像人家说的。
行，
赫尔顿先生说，我干。
哦，那么咱们这笔交易就算做成了，是不是？
汤普森先生跳了起来，好像他记起了什么重要事情似的。
你现在拽住脚乳器晃他几下成不成？我要骑马到镇上去办几件小事，哎，我都有一星期走不开了。我想黄油撇出来后你知道该怎么办的，是不是？
我知道。
赫尔顿先生说，连头也不回过来。
我会炼黄油。
他有一种奇怪的拖腔，即使他只说两个字，他的声调也要逐渐升高，逐渐降低，重音也念得不在点儿上。汤普森先生纳闷儿，
赫尔顿先生究竟是哪国人？你刚才说，你在哪儿干活来着？
他问，好像指望赫尔顿先生会做出不同的回答似的。
北达科他州。
赫尔顿先生说，
反正你在一个地方待惯了，就不觉得他跟别处有什么两样了。
汤普森先生不着边际地说，
你是个外国人吧，是不是？
我是瑞典人。
赫尔顿先生说，他开始摇晃脚乳器了。汤普森先生迸发出洪亮的笑声，仿佛这是他有生以来听到挖苦某人的最妙不过的笑话。
哦，真有你的。
他扯着嗓门说，
我看你在这儿准会闷得慌，这一带林区里我一个瑞典人也没见到过。
那没什么。
赫尔顿说，他继续摇脚乳器，仿佛他在这里已经干了好多年了。
老实说，我告诉你，你实际上是我这辈子第一次看到的瑞典人。
那没什么。
赫尔顿先生说。汤普森先生走进前房，绿窗帘拉着，汤普森太太躺在床上。他身边桌子上有一碗水，他眼睛上覆盖着一块湿布。听到汤普森先生的皮鞋声，他把湿布揭开，问道，
外面什么事这么吵？那是谁？
外面来了一个人，说他是个瑞典人，艾莉。
汤普森先生说，
他说他会炼黄油。
但愿他不是在说瞎话。
汤普森太太说，
看来我的头疼再也不会好了。
哦，你别担心，
汤普森先生说，
你脾气太急了，我现在要到镇上去订购些食品和杂货。
你别待得太久了，知道吗，汤普森先生。
汤普森太太说，
别上旅馆去。
他指的是酒店，老板在楼上也有空房间出租。
汤普森先生大声地笑着说，
哦，就喝几杯甜酒，对任何人都没什么害处。
我一辈子一滴酒也没喝过，
汤普森太太说，
而且我永远也不想沾它。
我没说你们女人家，
汤普森先生说。绞乳器晃动的声音先是使得汤普森太太微微打盹，接着又催他昏昏沉沉睡去。后来他突然醒来，知道绞乳器已经停了很久。他坐起来，用手挡住帕建光的眼睛，以免让从帘底和窗台之间平射进来的夏末的阳光照得难受。感谢上帝，他还活着，虽然得准备晚饭，却不用搅牛奶了，虽然还有点头晕，却也松快多了。慢慢的，他理会到，即使他睡着时，他也听到了一种新的声音，有人在用口琴吹奏一支曲子呢，不是那种刺耳的忽高忽低的噪音，而是真正在奏着一支既愉快又哀伤的可爱动听的曲调。他穿过厨房来到廊子上，面朝东站着，用手遮住眼睛。等他眼睛能看清东西时，他看见有个高高的花白头发穿蓝工裤的男人在故宫小屋的门口闭上眼睛，在自我陶醉地吹他的口琴。他坐的那把硬板椅往后翘着。汤普森太太的心晃荡了几下，往下一沉。
天哪，他看上去又懒又无能，没错，就是这样。先是一些成事不足败事有余的黑人，接着又来了一个没有用的白人。就好像汤普森先生专门要找这种人似的。
他真希望汤普森多替别人考虑考虑，在活计上多花些功夫。他是想信任自己的丈夫的，可是很多时候就是做不到。他愿意相信明天，至迟是后天，生活会好起来的。生活充其量不过是一场战斗罢了。他走过小屋，再也不朝旁边看。他步子跨得很小心，捋着身子，因为他的鞋布老是发痛，不让他安生。他朝盖在泉水上的冷藏室走去，一面使自己的心肠硬下来。如果他发现这个新来的故宫活儿没有做好，他就要直率地跟他说个明白。牛奶棚只不过是另一间破屋子而已。几年前，他们急于要有牛奶棚，匆匆忙忙用旧木板订了一间。它本来是临时性质的，事实上也的确是临时的。现在已经走了形，东倒西歪地架在一个小水坑上。冰凉的泉水不断地从一个小泉眼里流出来，泉眼快给病恹恹的蕨草遮没了。这一带别人地里都没有泉水，他
汤普森夫妇觉得，如果好好加以利用，这口泉水是能给他们带来好处的。